首先好多谢弟兄姊妹为我们巴西短宣队代祷。我们分开两批去巴西，咁我哋都能够平安嘅到，亦都平安嚟。有14日嘅时间喺巴西嘅金边市宣道会，以及同一班弟兄姊妹执事们，佢哋一齐训练啦、探访啊、崇拜啊、旅行啊。最重要嘅就系帮助佢哋假期圣经学校。咁喺七月嘅时候，巴西系冬天。但是冬天就并不是很冻，所以是只是好像我们新特西州的秋天一样，天气相当不错。更感谢神的话，就是因为在金边市他们过去之前这两个月都没有落雨的干旱，但是当我们短宣队去之后，有很多日是天降甘霖，使他们的农作物可以有好的收成。感谢神是使用我们，虽然是疲倦，可能瞓得唔係太好，特別係李兆容弟兄十幾日都唔能夠瞓得好充足，但係神都保守我哋冇大病。咁當然我哋繼續為李兆容弟兄禱告。自從星期四早上翻嚟之後，咁佢星期五就去嘉玲醫生嗰度檢查。咁嘉玲醫生見到佢之後話：你即刻要進入醫院急症室。咁所以星期五我探過去，跟住今朝早。李弟兄同我亦都傾過幾句電話，咁佢喺醫院，佢話好健康，雖然可能有電郵裏面請大家唔好探佢。李兆容弟兄話唔怕，佢冇乜事，所以如果大家探佢都好歡迎同大家係傾幾句。佢就喺JFK Medical Center 四樓，但係幾多房我就唔記得啦，佢講過一次，所以大家可以問佢嘅名字 James。Lee L-E-E， 咁相信大家可以揾到佢同佢傾談。咁醫生俾佢一啲嘅 water pill， 即係當佢幫助佢身體排身體裏面嘅水分。咁排咗水之後就已經正常好多，咁可以開始瞓覺，亦都好。多謝弟兄姊妹嘅關心以及代禱。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福音的信息，前我失丧，今被寻回。在路加福音第15章里面讲，耶稣讲到三个失的比喻。第一就是失羊，第二就是一个妇人失去他的银钱，第三一个父亲失去他的儿子。牧羊人迷失了他的羊，妇人迷失了他的钱，父亲迷失了他的儿子。讲三个比喻的原因是，十五章开头第一、第二节就讲到耶稣同一班税吏和罪人吃饭。税吏是在当时犹太社会公认为是同罗马人打工，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汉奸一样，是被犹太的 社会所藐视的。但是耶稣竟然接纳他们，同他们吃饭，亦都听他的道。在旧约的时代，一同吃饭就是表示接纳欢迎的意思。所以当时敬虔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批评耶稣，为什么同社会当中的三教九流打交道做朋友呢？因此耶稣就讲出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是讲到失羊。一个好年老的农夫，因为精神恍惚，而且曾经中风，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神经病，所以将他 送入医院。医生同他诊断之后，就问他说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有100只羊，其中7只在草场上面逃跑了，请问剩下多少只呢？老农夫就回答说一只都没有剩。这位医生就说一隻都冇整，你答錯咯喎，老人家。答案咧應該係93隻。個老農夫就回答話：後生仔啊，你根本唔識得咧放羊啊！根據羊嘅本性，如果你一隻逃跑，其他嘅99隻都一定會跟隨佢一齊逃跑。因為羊係好愚蠢嘅動物，其實比豬更加蠢。羊係毫無殺傷力嘅。 唔识得抵抗其他嘅野兽，亦都唔识得逃避危险嘅。喺网上睇到一啲嘅新闻，讲到话，其实狗或者系叫做郊狼啊 ，coyote 都能够好轻易嘅恐吓攻击羊群嘅，甚至连一只猪都可以令一班羊心惊胆跳。有一个报道讲到喺美国嘅北卡罗莲纳州，有一个农场嘅女主人，一早早上走到农场嘅时候，令佢大吃一惊。原来佢系睇见有一班嘅野狗攻击同埋追杀农场上嘅羊群，结果咧13只羊被咬死啦。受害嘅羊群当中有啲系怀孕嘅。另外一个网页就讲到喺加拿大嘅安大略省农业部一篇嘅文章，就提到喺安省里面有好多嘅农场嘅羊系被野狗同埋被啲豺狼杀害，大大影响到农场嘅收入。里面亦都系教啊农民系点样去分辨究竟攻击者系豺狼呢，还是系狗呢？你可以从他们的脚印，或者从受伤的羊数目，或者从他们的伤痕那里可以检查出究竟攻击者是哪一种的动物。通常如果豺狼是那里攻击的话，只攻击一只羊是为了做自己的食物。但是如果野狗攻击羊群的话，通常为了贪玩，为了恶作剧，所以会伤害很多只的羊。另外一篇嘅文章亦都讲到话，喺农场长大教会一个会友讲到佢自己所养嘅狗点样将一啲羊嘅耳朵啊咬甩，但系好可惜，呢只羊根本系唔识得反抗，连呜一声嘅求救声音都唔识叫，亦都唔识得逃跑。羊虽然系咁笨，但系相当有价值。零售商咧就将佢嘅羊毛剪出嚟可以出卖，100% 嘅羊毛可以制造名贵嘅大衣以及西装，喺咧 Macy 或者咧名贵嘅百货公司销售。而识食嘅食家就喜欢食佢嘅羊肉，特别中国人咧系竹枝羊腩煲系好多人喜欢嘅美味食品。我哋喺巴西亦都食过。一隻嘅燒牛肉同埋燒羊肉啊，喺廟宇裏面嘅善心人士亦都係喜歡用羊嚟到做獻祭嘅動物。通常羊肉係喺野地裏面牧養咗3年之後，先至將佢嘅肉嚟出售。而羊排咧就係喺牧場上面養只有1年嘅時間，從小羊身上係攞出嚟，而科學家就用羊嚟到做科学复制的研究 cloning 做实验，亦都有人将羊当作自己的宠物，甚至好像儿女一样咁样嚟养育佢哋。也有人将羊系当作系帮佢哋食咗佢哋草场上好多横生嘅野草，控制呢啲野草能够料理佢哋嘅草场。耶稣就是用羊来做比喻，讲到羊迷羊就好像罪人一样迷失。耶稣不会计较究竟寻找迷失的羊要付多少的代价，耶稣用人代表羊，而他自己就是羊的大牧人。我们首先在这段经文看到第一点，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牧者，他追踪离家出走的每一只迷羊。第十五章第四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只是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失去一隻，咁少牧羊人都会撇下99只去寻找呢隻迷失嘅羊。 美国圣路易大学一位神学家叫做 Belden Lane 教授，他讲到在第四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女叫做玛丽 Mary。 亚伯拉罕他一向是很严肃和很朴素的一位修道士，而且充满爱心。当他的已婚的哥哥去世之后，亚伯拉罕就将他哥哥的遗留下来这个七岁的女儿玛丽收养了，在家里面照顾她。这个女孩子渐渐长大，容貌非常美丽，而且生活很敬虔，跟她的叔叔一样。但是可惜有一天，路过的一个流氓将她捉住，将她强暴，然后将她撇弃在沙漠当中。所以玛丽就感到非常绝望和自责，而且自暴自弃，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神赦免，所以就离开叔叔的家里面，逃到远方，沦落成为妓女，作为一种自我的惩罚。一位教父亚伯拉罕四处寻找他迷失了的侄女，结果两年之后找到他的行踪，于是抱着一个好像父亲一样慈爱的心去将他找回来。他放下了修道士的生活，他换了一套军装，戴上一顶阔边的军帽，骑着一匹马去到远方寻找他的侄女玛丽妓院工作的地方，就对妓院店主询问说，听说在你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少女，可不可以让我见一见她呢？于是点下了酒菜之后，没几耐，他的侄女玛丽就出来，但是玛丽不认得这位已经化妆的叔叔，所以亚伯拉罕就这样叫说，主人，请你为我摆上丰富的酒菜，我是因为爱慕玛丽，所以从远方来到这个地方。过去的五十年，这位修道士他一直都是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只是每一天饮水和食面包，但是在这个场合，他为了自己所亲爱的侄女，所以破戒在众人的面前吞下摆在餐桌面前的肉，饭后就带着他的侄女玛丽到卧房那里，让他有独处交谈的机会。当这位侄女玛丽弯低身为亚伯拉罕解除鞋带的时候，他的叔父再一次用温柔的声音对他的侄女这样讲话，我因为爱我的侄女玛丽，所以从远方来到这个地方寻找迷失的羊。听见这句说话之后，这个侄女认得原来这位就是他的叔父，从他叔父的爱以及牺牲饶恕，他经历到神对他的爱以及对他的饶恕，于是泪流满面跪在他的叔父面前向神认罪。亚伯拉罕是一个刻苦的修道士，因为关心他的侄女，所以出此下策，终于感动了他的侄女，接受神的爱和饶恕。因此这位年轻的女子离开了妓院，再一次回到沙漠，去到她叔父的修道院，再次过着圣洁的生活，而且在她以下的人生，她帮助了很多活在罪中的人重获新生。后来这位的女子就被人称为妓女圣玛利亚。神是关心每一只迷失的羊，他不单止关心在圈内的99只羊安全无事，他同样关心在圈外的羊，无论是失丧的羊、有病的羊、强壮或者疾病的羊，甚至很麻烦被人拒绝的黑羊，主耶稣都这么看重， 他认为每一只羊都是重要的。主耶稣的指头曾经数过每一只羊，他的脑海里面每一晚都在那里计算他的羊，他很细心地保护他们，无论是老或者幼，无论是公或者是乸，无论是看得见的或者是已经离开了的羊，无论是肥的或者瘦的，主耶稣对每一只羊都是这么了如指掌的。耶稣不会认为失了一只羊只不过是一只无关重要，其实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失羊的比喻只不过牧羊人失了1/100，而失银的比喻，妇人10个银钱失去一个，只是1/10。而失去儿子、浪子的比喻，父亲两个儿子只是失去一个，似乎来讲1/100是非常微小，但是牧羊人认为每一只羊都很重要。牧羊人所看的是羊的生命，不是看它的售价。牧羊人对他圈内的羊相当的爱顾，对他圈外的羊同样是这么珍惜。耶稣就是爱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或者社会认为毫无价值的、迷途的、卑贱的、鲁莽的，或者是惹祸上身的罪人，主耶稣都这么看重我们。主耶稣认为我们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的。故宫如果遇到麻烦，就会撇低他的羊逃跑，甚至将这个责任推在羊的身上，是他们自己贪玩好奇所以走离羊圈。但是耶稣这位大牧者却是很耐心的，出于本能的追寻每一只迷失的羊。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的故宫可以比喻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神爱我们因为我们宝贵，而我们宝贵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将我们买赎过来。在这个比喻里面，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位大牧人，他不单止珍惜每一只羊，他也引导每一只迷失的羊回家。第五节圣经说，当这个牧羊人找着了迷失的羊，就欢欢喜喜的将他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比喻中所迷失的羊，羊迷失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第二，可能因为羊本身的软弱。环境的因素可能因为被其他的狗、豺狼所追赶，或者是行路的时候迷失，但亦都可能因为自己软弱的缘故，不跟随牧羊人。圣经常常就用羊来代表人。当人我们未得救的时候，没有神，以赛亚书就说，我们各人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人就好像羊一样那么软弱，不懂得去选择合适的食物。我们不懂得自己保护自己或者救自己。世界上没有神的人，他们以为自己走在正路上面，但是神知道他们是走在歪路、错路上面。神知道我们是迷失在旷野当中，所以牧羊人就努力寻找并且引领迷失的羊回家。以前当我不认识的时候，在脑海当中以为好牧人就是书签啊，或者是书室里面所画的图画，一个好牧人抬着一只轻巧的小羊在他的胸怀上面。但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迷失的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可爱轻巧的宠物的小羊，而是一只好像一个人那么重的150-200磅，不是轻重的人，而是中等身形的男子汉。 的重量，所以当牧羊人要孭着这只羊回家的时候相当辛苦。今天如果你去超级市场买米20到25磅，你想一想，大概拎着5-6包米在你的肩头上边行路回家，相当的吃力。一个画家 Morgan Wisling 他曾经画一幅画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这幅画当中就形容一个牧羊人很吃力地将羊放在他的肩膊上边，而在他肩膊和颈项上是绑着一条围巾，一方面可以减轻这个路途上的辛苦，而且其实这只肥羊是油腻和满身羊脂的，因为贪玩走失路，所以整身是又臭又污糟，好像几日没冲凉一样。虽然是这样，但这个牧羊人仍然是不辞劳苦的孭着这只肥羊一步一步的回家。耶稣就是我们的牧羊人，也是我们灵魂的监督。耶稣愿意登上最高的山，和翻过最难的草原，甚至走到最深的幽谷去寻找迷失的羊。大牧人看顾迷羊，将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上面，他一直寻找和引领迷失的羊，直到迷羊能够回家。比喻的第三方面提醒我们，大牧人耶稣基督他庆祝迷失的羊回家。15章第6节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有三种的喜乐，一种的喜乐就是因为今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从天而来这种的喜乐。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那里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又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在今生因信耶稣得着天上的平安与喜乐，而第二种喜乐就是将来在天家上与主同在那种喜乐。路加福音6章23节说，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先知也是这样。路加福音10章20节又说，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所以第二种的喜乐就是我们在天家与主永远同在，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愁，那种的喜乐。而第三种的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所形容的天使的喜乐。天使为什么喜乐呢？就是为着罪人悔改而喜乐。这个亦都是神喜乐的原因，因为一个失丧的罪人悔改信主而喜乐。甚至这个牧羊人去邀请他的邻居好友来一起参加这个庆祝的筵席，以及这位失去银钱的妇女找到这个银子之后，请他的邻居一同来同他庆祝欢喜快乐。亦都是讲到这个失去儿子的父亲，当浪子回家之后宰肥牛犊，同他的亲朋戚友一同为这个死而复活的儿子举行庆祝大会，同他洗尘。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眼中看为就是悔改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欢喜快乐，不单止自己欢喜快乐，要与其他的人、其他的天使一同快乐， 中文一句說話講到話，浪子回頭金不換。當浪子回頭的時候，一切的金銀都不能夠同這個喜樂可以相比，世界上的歡樂都是短暫的，唯有罪人在神面前悔改，這個慶祝大典在天上是永存的。耶穌曾經碰過一些心胸狹窄的人，就好像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認為這班的罪人是無可救藥，將他們放棄。但這班罪人卻聽到耶穌大聲的宣講神拯救罪人的福音，講到說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悔改，天上地下沒有一個罪人是壞到無可救藥不能悔改的。你會不會是這隻迷失了的羊，流連在牧羊人的圈外呢？你知不知道耶穌基督愛你、關心你、尋找你、希望你回家呢？你愿不愿意重归神的怀抱里面？彼得前书二章廿五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任何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毫无依靠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无可救药、身无一物的人，耶稣基督说今日都可以回转，可以归家，可以去到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安息那里。主人正在等候你，召集所有愿意的人都来赴筵席，所有的朋友、所有的邻居都欢迎。你是否愿意回到耶稣基督的怀中呢？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世上无论怎样坏的罪人，你都愿意赦免拯救。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在你眼中仍然是有希望。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你愿意为羊舍命。主，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愿意回家归向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教耶稣基督圣名，阿门。